欢迎大家来到圣经导读。在今天的圣经导读，我们继续来看哥林多前书。在之前导读，我们已经知道哥林多前书是保罗写给哥林多的圣徒，来对付召会中出现的各种消极的情形。在这个今天读的第六章，非常短的一个章节，只有20个经节，保罗呢就继续对付两个事，一个是信徒之间的诉讼，第二个呢是滥用身体的自由。在这里，不论是对付信徒之间的诉讼，还是对付滥用身体自由，其实呢都是在对付我们自己心里最深的那一个部分，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心里，我们依然有这么一个抓夺自己利益的一个心。其实呢，这样的一个情形不仅仅是出现在哥林多这个召会中，其实呢也是出现在这个社会上每一个人里面。就打一个比方好了，最近出现了网上一个情形，就是德国某著名汽车厂商在我国西部省份卖出的一辆有质量问题的汽车，最后弄的这个车主呢用了各种各样极端的方法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这个事情在网上闹的风波非常大，我们在这里也不去说谁对谁错，到底谁该负这个责任，而是说这样的情形是在每个人心里都发生的。先看第一个，就是说诉讼的情形。其实呢，这个每一个人都知道诉讼这个事不是一个非常风光的事，但是呢却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人去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能够争取到更多的权益，把这个事情放在公堂上。在去年刚刚发布的这个最高法院工作报告上面说，全国各级法院去年一年受理了2800万个案件，平均一下算一下，就是每250个中国人去年就有一个人在打官司，这个比例的的确确不低。但是呢，保罗在这里却给哥林多前书的哥林多的弟兄姊妹说了这样的话，他说呢，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更何况今生的事，既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上法庭，是召会所不看为什么的人审判吗？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难道你们中间竟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在他弟兄中间审判吗？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的人面前，你们彼此争诉，这已全然是你们的失败了。为什么不宁愿受冤枉？为什么不宁愿被亏损？你们倒是冤枉人，亏负人，况且这又是对弟兄。所以说呢，保罗在这里说的话是非常的严厉。保罗在这里也没有说这个事情谁对谁错，但是保罗说这个事情，第一，你不应该闹上法庭，第二呢，这个事情应该是在召会中审判，因为召会呢是有这个在主要来的时候，再来的时候，这个召会是要审判全世界的，而你们呢却在这里闹上了法庭，这是让你们蒙羞的一个事情。更何况呢是在弟兄之间，本来你们应该做出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是弟兄和睦同居，但是呢你们却把这个事情闹上法庭。所以说不管你觉得是谁对谁错，这件事最终的结果是哪个弟兄对哪个弟兄错，谁更应该多拿些利益，但是在保罗在这里却说你们呢其实都是受了亏损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失去了一个承受神国的一个资格。在之前的这个圣经导读，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呢，他的的确确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性，他自己就是一个不是为着自己的权益在那里去抓夺的一个人。在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五章，主耶稣他就说这样的话，他说，但是我告诉你们，不要抗拒恶人，反而无论谁打你的右脸，连另一面也转给他，那想要告你的，要拿你里衣的，连外衣也让给他，无论谁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求你的就要给他，向你借贷的不可转开不顾他。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但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主耶稣在这里真的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没有去为着自己的权利抓夺，并不是说我们不去争取自己应该有的那些权益，而是说我们不是说把这个事情看得那么重，而是呢，在这个自己的利益受到亏损的时候呢，我们不去在那里大惊小怪，反而呢，我们是要在这里祷告，是在这里见证，是在这里把这个爱给传递出去。甚至主耶稣呢，他自己也说到了这样一个情形。主耶稣在同一章，就是马太福音的第五章，他就说，你们听见 有对古人说的话，不可杀人，凡杀人的难逃审判。但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逃审判，凡骂弟兄加拉的难逃议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摩利的难逃火坑的审判。所以你们在祭坛前献礼物，若想起你的弟兄向你怀怨，就要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与你的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礼物。如果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要赶紧与他和稀，免得他把你交给审判官，审判官交给差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所以呢，主耶稣他在这里不是说再去抓什么权力，或者说在这里去分辨谁的权力对谁的权力错，而是主耶稣在这里去成就和平，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承受神的国。所以说呢，保罗他在这里就是说，你们倒是冤枉人亏负人，更何况是为弟兄，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不能承受国吗？不要受迷惑，不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同性恋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有人从前也是这样，但是在主耶稣基督的名里，并在我们的神灵里，已经洗净了自己，已经圣别了，已经称义了。在这里呢，主耶稣这个保罗他真就说，我们从前呢也是曾经是这样的人，为着自己的权利，为着自己的利益，甚至说为着自己的欲望，在这里做各种各样的事。但是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就已经洗净了自己，已经圣别，已经称义了。那如何来得到主耶稣基督的名呢？那我们只需要简简单单的呼求，哦主耶稣，哦主耶稣。只要有我们有这样的呼求，有这样的祷告，那么主耶稣呢，他就把他自己的生命加到了我们的里面。在这一章的第二点就讲到了对付滥用自由，也就是从12节一直到20节。在这里呢，保罗他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在这里保罗先说事情之前，先给一切事情下了一个结论，也就是说，虽然说呢，现在有很多人奉行这个自由主义，觉得呢，我们应该是这个自己的身体，自己的东西，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呢，保罗他说，你可以这么做，但是不是每一个事都有益处，而且呢，你这样做呢，不论哪一件，你不要去受到他的辖制。就如保罗在后面就说到，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这两样神都要废掉。可是身体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体。保罗呢在这里就举到两个例子，一个是吃的，一个是这个人身上的这个性的需求。这两个需求呢，照理来说都是神所命定的，是人有权利使用的，也是都是必须的。但是呢，我们却不应该滥用，不应该在他的这个权下受到他的控制。我们这个虽然说暴饮暴食它是会毁坏我们的身体，但是呢，食物和肚腹神都要废掉，但是放纵性欲这就是成淫乱，这个呢就会被神定罪，也同时呢在现在也会毁坏我们的身体。而且呢，主耶稣他自己他就是一个身体，他就需要建造这么一个身体，他也需要我们每个人都成为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所以说呢，保罗就在这里继续说，并且神已经使主复活，也必借着他的能力使我们复活起来。岂不知你们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把基督的肢体做成娼妓的肢体吗？绝对不可。在这里呢，保罗就给了信徒一个更高的意象，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这个肉身的身体也是要为神预备好的，也是呢要成为神的基督的肢体的。所以说我们这个身体绝不能是成为这个跟娼妓的肢体联合在一起，因为他这里主这个保罗又说，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保罗就告诉哥林多信徒，不仅我们是要节制，我们要过这样一个节制圣别的生活，更是呢我们有这样一个双重的应许。第一呢，主是为着身体；第二呢，神也让我们自己的身体复活。所以说呢，我们一面是为着主的身体，一面呢，我们是要维持自己的身体。所以我们不应该去滥用这些自由。 在这个滥用自由是个世上，很多这个现在这个社会非常成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觉得自己想该怎么行乐就怎么行乐，自己想该怎么办怎么办，但是呢你不知道这个背后确实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危机。就在今天我就看了一个新闻，他就说美国现在这个使用毒品的人数占美国总人数的这个比例呢，甚至已经超过了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吸毒人数的一个比例，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事。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滥用各种各样的这个毒品药品，那对自己的身体伤害是非常的大。所以说呢，保罗就像之前他说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所以说保罗在这里呢就希望我们不要去受各种各样事情的辖制，因为呢就像这里保罗说的这个淫乱一样，不论什么罪都在身体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体。我就继续拔高这个启示，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在你们里面之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你们从神而得的，并且你们不是属自己的，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这样就要在你们的身体上荣耀神。这就看到我们的身体它的有一个功用，就是需要来成为神的一个殿，需要来得着让神得着荣耀。这就如同这个在希伯来书保罗曾经所写的话，他就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洁净我们的良心，使其脱离死刑，叫我们侍奉活神吗？所以说呢，如果说我们真的需要能够来得着这么一个释放，能够来得着各样的益处，能够不被各种各样的辖制，我们就需要来到这个神的面前，需要来到这个灵的面前，让这个灵真真正正来充满我们。我们应该看到这个灵呢，他这个主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是为重价花了重价来赎买我们，是要我们能够荣耀神，而不是滥用自己的身体。我们每一个人身体生下来都是神的一个创造，都是有神奇妙的作为，而我们的身体呢绝不该是成为我们自己让自己这个胡乱使用的一个情形。所以说真的是需要主来对付我们这个生活中生命中的每一个部分，让我们完完全全的能够保守好自己，不仅仅是为着自己身体的健康，更是为着承受神的国。主耶稣，就愿你能够实实在在的来对付我们中间的每一个情形，进入我们的生活中，让我们呢成为这样一个人，不是为着自己的权益，而是让我们的灵，让我们的魂，让我们肉身的身体都能够为着神的权益而做，而生活，而祷告，而征战，而行动。感谢赞美主。最后呢还是问出两个小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什么样的人是有资格承受神的国的人。第二个呢就是根据13节到20节所说的话来谈一谈我们自己身体真正的用处是什么。愿主祝福大家。